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致函国会不申请伊朗战争授权。第二个是川普生气了，德国撤军5000。人工智能有6个发展趋势。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啊，4月30号投票决定推进一项新的规则，禁止所有中国实验室为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认证，理由是国家安全。涉及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相机、电脑，几乎所有的消费类的电子产品。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程序，这项新的规则还需要经过征求公开意见、最终表决和设定生效期三个阶段。那么预计最早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实施。目前美国 75% 的电子产品都是在中国完成检测。联邦通讯委员会此前在去年9月启动程序，取消了7家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中国实验室的认证资格。那么这次新的规则进一步的扩大范围，全面的禁止中国实验室参与美国市场准入的认证。那么同时，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设立快速审批通道，优先批准美国本土或者是被认定为没有安全风险的国家的实验室。那么分析认为，这个举措不仅仅是技术监管的升级，也是美国全面收紧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影响力。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那中国的电子产品就很难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原来的实验室在中国检测，那中国的电子产品在中国检测了就进入美国市场。那你现在要送到美国来检测，那你就很难，那就没有什么优惠了。这个影响非常的大。那么第二条新闻是德国之声报道，研究机构西藏观察4月30号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梳理了西藏各地的一系列的案例啊，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藏区实施一种不断强化的打压模式啊，它从个体行为入手，逐渐扩展到家庭层面的整体性的控制。报告指出，西藏民众正常的文化、宗教和精神生活行为正在被当作问题来处理，发一条视频、发一条微信、保存一张照片，甚至使用一张教材、一本教材，或者进行一次祈祷，都可能引发中国警方的介入，相关人员甚至会被带走调查，甚至拘押。很多人被释放之后就很难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长期处于监控状态，一旦被认定有问题，就可能会被再次带走，形成反复拘押的循环。报告指出，强迫失踪的情况明显的增加，一些人被带走之后，他的家属和寺院没有受到任何的正式通知，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和去向。被拘押者往往被关押几个月之后甚至更久，外界无法确切的确认他的关押地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人遭到酷刑，甚至被判刑入狱，也有人从此失去了音讯。报告指出，被拘押的家人也受到牵连，频繁被警方骚扰和监控，一些家庭因此受到长期的压力，出现健康问题，甚至陷入了严重的心理困境啊。这是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四川成都5月1号傍晚发生一起车辆连续冲撞行人事件，一名男子在成都市区驾车多次撞人，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的5点20分左右，地点在成都的高新区天府四街和剑南大道的交叉路口，当时正值晚高峰期啊，这个当地商圈人流密集。现场画面显示，一辆正在内侧 内侧车道等红灯的轿车在绿灯亮起后突然加速右转，直接冲向人群，过马路，过斑马线的人群，至少有六名行人当场被撞倒，车辆撞人后继续高速行驶，看到行人就撞，大约2公里之后，车辆 逆冲向这个人行道，又倒车调整方向，再次加速撞向了一辆载有两人的摩托车，其中有一人被撞飞掉啊。多名路过的司机见状开始围堵，最终把肇事车辆逼停。肇事男子下车后手持尖刀在现场徘徊并打电话，随后警方赶到将肇事者控制啊。成都警方通报将事件定性为道路交通事故，丧心病狂，好吧。通报还说嫌疑人李某在右转时和行人发生碰撞然后逃逸，其实他是撞人啊。那么从现场视频和目击者描述来看，这起事件和最初的撞击到后来的连续冲撞，整个过程具有明显的故意性和连续性，所以中国警方现在对这种无差别攻击事件都用淡化的方式来进行掩盖啊。那么这个行为引发网民的强烈不满，那网民接力发布视频和贴文，批评官方试图掩盖事实的真相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中国蓝桥集团4月23号向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者争端解决中心提起仲裁，要求裁定澳大利亚政府不得强制终止蓝桥集团对达尔文港的租约，理由是这项交易通过公开竞争完成，符合澳大利亚法律和审批，澳大利亚政府收回达尔文港构成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违反中澳自贸协定。蓝桥集团是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它的总部在山东，它主要是港口和航运的业务，港口业务，港口的运营和航运业务。那么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2015年以 5.06 亿澳元的价格把这个达尔文港租给了蓝桥集团，租期是99年。那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的北部，那么临近亚洲航线，并靠近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区啊。那么这个合作区叫这个拉纳凯亚军事防区啊。那么因为达尔文港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所以这个交易一开始就存在争议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收回达尔文港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和蓝桥集团谈判了几个月，希望由澳大利亚买家接手港口，如果谈不成，澳大利亚政府也不排除强制要求蓝桥集团交出达尔文港。澳大利亚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叫凯瑟琳金表示，澳大利亚对蓝桥集团的仲裁申请已经感到失望，并且将依法应对，同时希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这是第五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前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在深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重用啊。目前利伯主持一个国家级的重点项目，研究的方向是脑机接口。脑机接口技术既可以用于医疗，比如帮助瘫痪病人恢复行动能力，它也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军事应用价值。那么利伯在担任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隐瞒了他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情况。2021年12月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被裁定伪造陈述、未报告中国收入在内的六项罪名成立啊。那么判处监禁两天、两年监督释放并罚款5万美元。那么利伯是美国司法部 中国行动计划中的标志性案件。那么中国行动计划是由川普政府发起，目的是打击技术外流。那但是因为争议较大，拜登政府叫停了这个计划。那么此后呢，利伯逐渐的离开了美国的教学科研体系，并且在去年四月移居中国。那么在利伯在中国从事他的科研事业，并得到中国政府的财力支持。那么利伯在深圳的实验室可以独立的使用先进的光刻设备，并且不需要像哈佛那样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共享。那么这些条件都直接影响这个利伯在脑机接口研究的推进速度。那么这件事情也反映出美国在遏制技术外流以及应对中国吸引科研人才方面现有机制的一些局限。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的报告显示，从2016年到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长工时和短工时的人群同时在增加。那么一方面，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每周工作不足20个小时的人也在扩大。那么它意味着稳定的全职岗位在减少，而工作形态趋于分散，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零工越来越多。那先看短工时，报告指出短工时这类人群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就业不足，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加上产业结构调整，不少劳动者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转向临时工或者灵活就业。目前中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达到3亿，占劳动力接近40%。那我们再看长工时，报告认为来自企业端的压力，在低利润的环境下，一些企业通过延长工时来压低成本，同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那么用工议价方面能力更，这个用工方的议价能力更强，所以加班现在普遍存在，而相关的执法又不严格，低收入人群被迫延长工时以维持基本收入。报告还提出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叫工时错配，简单的说就是很多人的实际工作时间和期望不一致，有人想更多的工作找不到机会，有人希望减少加班也做不到，所以短工时越短就意味着就业不足更加严重，长工时越长说明企业压榨更明显，换句话说短也苦长也苦，经济下行过程中承受压力和代价的还是普通的劳动者，所以今天是劳动节，我们就讲讲这个情况。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赞比亚政府4月29号单方面宣布推迟原定5月初举行的全球数码人权大会，影响超过5000名原计划参加人权倡议的与会者。全球数码人权大会原定是5月5号到5月8号在这个首都卢萨卡举行，采取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人权年度会议。那么去年是在台北举行，有3000人到场参加。赞比亚媒体报道说，会议取消的原因和议程中包含了台湾代表有关。赞比亚政府担心台湾代表可能在会场上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那么中国和赞比亚4月24号刚刚签署了中赞政府发展合作协定，中方承诺提供赠款并推动多项合作计划。这里面有鬼啊。第八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5月1号宣布制裁青岛港旗下的海业油码头公司，理由是青岛海业油码头公司进口了几千万桶伊朗原油，协助伊朗获得几十亿美元的收入。 那么美国财政部2025年也制裁了中国两家码头营运商，一个是青岛港的海业董家口油品公司，还有个就是山东东营港，制裁的理由也是接收储存处理伊朗的石油。此外，美方还制裁了中国四家茶壶炼油厂，理由也是购买伊朗的原油啊。整体来看，美国正在系统的打击中国和伊朗石油的贸易链条，从港口、仓储、炼化、运输啊，逐渐的施加压力啊。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 ，Axios 报道，过去两三个月，围绕着人工智能出现了六个关键的发展趋势。第一，人工智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那么商业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前几轮的技术周期，这第一。第二，最先进的模型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开始被限制发布，那么一些公司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能力，这个人工模型，但是这些公司主动选择不向公众开放，理由是安全风险不可控。第三，就是人工智能开始构建人工智能，那么企业内部大量的代码都是由模型产生，开发流程出现替代，人类工程师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第四，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越强，透明度就越低。学术报告显示，顶级模型的信息披露水平明显的下降，它的训练方式、它的能力边界也越来越难以验证。第五，社会反应开始激化，开始出现了一些应激反应。人工智能高管遭遇针对性的攻击，它的安全风险从舆论层面开始转向现实层面，就是这些人工智能的公司高管开始有人身安全的问题。第六，经济冲击开始出现，人工智能替代能力引发市场的关注，软件行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这个替代，涉及很多的职业领域。这六个事实指向同一个变化，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正在加速的突破，它的能力在指数级的提升。但是理解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监管没有同步跟上，这是现在人类社会在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核心的是谁？核心是美国政府。但是你要看一下川普总统，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因为他怎么获利啊？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房地产数据公司5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悉尼房价中位数129万澳元，环比下跌 0.6%， 比2025年11月的高点跌了 1%。 墨尔本的房价中位数是82万，所以最贵是悉尼，悉尼是129万，墨尔本是82万，环比下跌了 0.6%， 也是 0.6%， 比这个去年11月的高点下跌了 1.9%。 悉尼和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两个房地产市场。那么4月份房价下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卖家希望在房价进一步下跌之前卖房子，因为觉得房价要跌预期，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就是想卖的人就赶紧卖，所以市场供应增加。那么悉尼4月份挂牌的房源比5年平均值高出了 9.4%， 墨尔本4月份挂牌的房源比5年平均值高出 2.2%， 这是第一。第二，澳大利亚中央银行今年2月3月加了两次息，把利率提高到了 4.1%， 那么利率上升意味着供款更高，所以导致购房意愿下降。除了悉尼和墨尔本，澳大利亚其他地方的房价4月份都有所上涨。那么全国4月份的住房价值指数 环比上升了 0.3%， 不过这也是2025年1月以来的最慢的涨幅。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川普生气了啊，美军从德国撤军5000啊。美国战争部5月1号宣布，美国将会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那么这些部队将会部署到美国或者其他的海外驻地。撤军行动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那么美国国防部美国战争部还取消了拜登政府制定的一项计划。这个计划是在欧洲部署这个配备导弹的炮兵部队，这个就不部署了。那国防部的官员表示，美军这些调整将使得美国驻欧洲的驻军规模回到2022年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水平。美国战争部去年已经从罗马尼亚撤出了一个旅。那么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在声明中说，这个撤军呢是根据需要来部署的。不过战争部高级官员私下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外界把这次行动看作是对德国的惩罚，因为德国最近有关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言论激怒了川普，这官员就明着跟记者就这么说。德国总理梅尔茨星期一在德国西部的一所高中跟这个学生讲，他说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问题始终在于你不仅能打进去，你还能够再出来。我目前看不出来美国人现在选择了怎样的退出战略。这把这个川普气得够呛，川普马上就在社交媒体上反击。川普说，德国总理梅尔茨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没关系啊，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川普还补充说，难怪德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到了星期四，就昨天，川普就发帖说，美国正在研究和评估是否可能减少驻德美军，并且在短期内做出决定。那么美国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那么驻德国的美军人数仍然超过30000，排在日本之后全球驻军第二，第一是日本，第二是德国。那么美国战争部的官员说，美国依赖德国的军事基地为中东、欧洲和非洲的行动提供支撑。伊朗战争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从中东基地撤离的美军先到德国，而且很多在战争中受伤的美军士兵也先送到德国接受治疗。那么地点是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附近的这个叫兰德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那么美军非洲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这就是川普生气了，生谁的气？生梅尔茨的气带来的后果。这一个美国总统，这就是一个美国总统的意气之争。这还不够，川普今天就是星期五通过社交媒体又发帖说，下个星期对欧盟的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到25%。然后呢，川普又在白宫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他说欧盟呢没有执行贸易协定，所以美国决定提高欧盟汽车和卡车的关税。不过呢，川普没有说明欧盟具体在哪些方面违反了协议，也没有说他这项措施依据是什么美国法律啊，依据的法律是什么。那么川普对欧盟的汽车和卡车提高25%的关税，显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因为汽车制造是欧洲经济的支柱，尤其是德国，当然还包括法国，它对整体经济影响很大。美国和欧盟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那么双方约定 美国对欧盟的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作为交换，德国同欧洲同意增加对美国投资，并且调整政策来促进美国进口，但是协议一直推进不顺利啊，特别是在钢铁和铝关税的问题上，双方分歧不断的扩大。那么今年一月，欧洲议会暂停批准美欧贸易协定啊，美欧贸易协议啊，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川普扬言要吞并格陵兰。那么欧洲议会后来在协议中加入附加条件，如果美国破坏协议目标，歧视欧盟经济体，威胁成员国领土完整，或者进行经济胁迫，就可以终止这个协议啊。那么美欧贸易协议今年三月在欧洲议会通过。那么对于川普指控欧盟违约，欧洲方面很快做出回应。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才是违反协议的一方，尤其是在钢铁和铝产品上持续征收高关税。朗格指出，美国把 50% 的金属关税扩大到数百种产品，对欧洲企业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那么在此之前，其实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关系出现过缓和的迹象，双方在金属关税等计算方式上接近达成共识，美国也做出过一些让步，谈判看起来有一些推进啊。但是随着川普突然宣布提高汽车卡车关税，那么基本上谈判的进程可能会再次出问题。那么接下来欧盟是否采取反制措施，以及双方能不能回到谈判轨道，那就下一步会不知道怎么样。不过呢，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不作数啊，作数的是国防部宣布才算啊，美国财政部或者贸易代表或者是出来宣布政策才作的数。因为差不多川普每天至少要威胁3-4个国家，每天发帖讲话，要么就骂人，要么就威胁，基本上一天都有3-4起。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讲一下啊，但是还做不得数啊。就像昨天他发帖说那不算，今天国防部宣布才算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川普致函国会不申请战争授权。美国总统川普5月1号向国会发出信函，信函说明他不需要向国会申请继续伊朗战争的授权。川普总统的信函分别发给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和参议院的临时议长格拉斯利啊。那么川普在信中表示，这次自信是为了通报国这个美国军队部署状况的变化。他强调政府的立场就是4月7号宣布的停火，让这场伊朗战争的时间计算停止。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美军参与战斗行动，60天之内必须结束行动，除非国会批准继续使用武力。那这项法律还允许总统延长30天，但是只能用于安全撤军，不能用于延长作战。川普在信中说，美国军队和伊朗之间4月7号以来没有发生交火，美国和以色列从2月28号开始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说法明显在规避向国会申请授权的义务。事实上，美军4月19号在波斯湾向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开火。川普5月1号当天，他自己在佛罗里达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你们知道我们在打仗，因为我们不能让疯子拥有核武器。你看，他就说战争结束了。《纽约时报》指出，川普伊朗战争的立场未必能够说服共和党内的关键人物啊。那么这些人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强调60天期限 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一旦总统的军事行动超过这个时间，就必须由国会决定是否授权延长战争。民主党就立刻否认停火可以暂停计时的说法。那国防部长海格塞斯4月30号就昨天在国会作证时就提出过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在听证会上被人驳得体无完肤啊。那么川普2月28号发动对伊朗空袭的时候并没有向国会申请授权，川普是3月2号正式通知国会，从那天开始算60天期限啊，这个期限在5月1号到期啊，也就星期五，就今天到期。那么川普公开承认他一直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说法，因为他没有寻求国会批准。不过呢，川普自己在很多场合仍然在使用伊朗战争这个词儿。那川普星期五在白宫外对记者说，他不需要向国会申请延长战争的授权，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他还说这项要求违宪。事实上，战争权利决议生效之后，美国国会多次在60天期限之后批准军事行动，包括什么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1983年驻黎巴嫩维和行动等等，不是没有申请过，每次都申请。民主党方面指出，川普政府的说法与现实情况不符，目前有几万美军驻扎在中东地区，并且川普对霍姆兹海峡以及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这在国际法上被认定为战争行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沙欣表示，川普在没有战略、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入这场战争，今天的声明并不能改变这两个事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用粗口批评川普的说法毫无根据。那么川普一方面发信给他，给国会，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信里面又威胁说，伊朗如果不放行霍姆兹海峡，他仍然会继续军事行动啊。所以这件事情，川普发出这样的信函，其实是表明政府的立场，他不准备去国会申请这个授权啊。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川普实际上没有办法回避这件事情，他必须面对这件事，但是这封信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开启了这个问题的这个讨论。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啊，我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网友啊，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那我们王健每日观，王健的每周新闻汇总和王健的每周新闻评论啊，星期六我们会出街啊，请大家留意好吗？啊，好，明谢肖琴丽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情绪在国外生活过的人会觉得中共的管控让人窒息，方方面面滴水不漏。OK， 那不是，这不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在国内生活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一样会感到窒息，一样会感到，只不过呢这件事情它通常会有一个契机让你突然明白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当年这个公共汽车着火，公共汽车着火那个叫什么砸玻璃那件事情啊，还包括火车上也是砸玻璃那个事情，其实都反映，包括地铁砸玻璃啊，都反映它就是，就这种窒息感，就是你要通过一些事件 真的发生过一些事件，大家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们处于一个生活在一个窒息的状态啊。提问：我身边有好多之前翻墙的朋友，现在都遭遇了翻墙困难重重的挫折，今天终于上来了，想问一下王老师，可以分析一下这次封网行动会持续很久吗？还是风头过后会缓解呢？第一个，这次封网主要针对的是翻墙的供应商啊，它不是针对翻墙的人啊。那翻墙供应商，但是我看到还是有一些翻墙，还是有些梯子是管用的，不是所有的梯子都不管用。然后据说呢，这件事情部署了很长时间，在搞这件事情。是不是风头之后就会缓解？我看到现在开始有一些人可以上来了，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慢慢的有些梯子有开始有些新的梯子出来跑出来用啊，所以我不觉得他会一直这样，我觉得会慢慢的改变啊。这叫什么？这叫它其实这个封网跟翻墙，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啊。你有封网，你就有翻墙，然后你翻墙了，它又加强封网，反正这就是一个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一定会有人，当封网这件事情来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马上就能开始对付这个封网的策略啊，就会有新的策略跑出来。所以我认为，你想一下，一个上亿规模的人群，他在想办法做的事情，我不相信能阻挡得了。所以翻墙一定会过一段时间，一定又会跑出来啊。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啊。而且我看到很多人现在开始自己搞机场啊，我觉得很多网友跟我讲，自己做建机场可能会更加稳定可靠啊，大家去学一下，特别是有工科背景的网友，想办法帮忙啊，好不好啊？情绪。今年的五一假期又想着有个假期不容易，就带着家人出门两天一夜的小旅游，没想到塞车那么严重啊！你看一下香港，香港爆了，挤爆了，千万不要在假期出门啊！中国最重要的是中国足够多人啊！4月30号下午3点出发，整整花了12个小时，从出广东省。现在都2号了才到达目的地，还是人山人海，真的是自己找苦吃，年复一年我都想打自己了。我从来没有在假期出门过，因为没有任何，我早年有一次，我忘记是哪年，开了几个小时啊，开了6-7个小时，我们当时从深圳出发，6-7个小时不到8-9个小时还在广东省。我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再也不假期出门，我就再也没出去过。就千万别干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意义，完全失去了意义啊。在家里不是放假吗？在家里放假更好呀啊。观点：学历不行不能归咎于个人能力，学历不行。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也很大，很多人是脱离了家庭才开始自我救赎、自我提升，因此大家还是关注自己的提升，不要被原生家庭及条件限制自己的想法。学历是在中国啊，我讲的是在中国啊，在中国学历只是职业的阶梯啊，它既不反映你的成长，也不反映你的能力，它就是反映一个职业的阶梯 啊，不管你是北大清华一本二本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它不反应能力啊。那当然你很多人天才跑到一些学校里拿到一个这样的资质，跟他努力也没啥关系，也没啥关系。所以学历这个问题要解决它，因为你要工作，你要寻找工作，要建立你的职业生涯，所以学历一定要搞定。但是学历不能够给你带来除了这个以外更多的东西。观点，中共的体制下，老百姓永远如砧板上的鱼肉，只要他想弄你，随时可以对你进行侵害，他有无限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啊，你没办法反抗啊。请问王老师，台湾问题不会是美国想要谈的，会想谈的只有中国，当然。台湾对美国 AI 经济具有生死的影响力，影响美国未来几百万亿美元的规模。那么这次中美峰会，中国拿什么条件跟美国谈？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的 point 是啥，拿什么条件跟美国谈？我没觉得美国想跟中国谈中国问题，台湾问题。也而且历来都是如此，历来都不是美国总统要谈的问题，都是中方要谈的问题，理解吗？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中方一直在陈述他的立场啊。那实际上这件事情，你说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没多大实际影响，只是阐述立场，但是。阐述立场这件事情，它会在台湾内部形成一个反应，这是经常中国在讲立场的原因，它会产生政治影响，所以实际没啥影响，但是有政治影响，这个政治影响也是要看时机，有的时机影响很大，有的时机也没啥影响，所以我不知道你说拿什么条件跟美国谈到底是啥意思，我没听懂啊。因为美国，对美国来说，现在的台湾跟五年前、三五年前的台湾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观点，台湾除了芯片资源算力符合美国利益之外，还有一个最朴实的现实，就是伊朗封锁在前，川普能够容许中国成为下一个把台湾海峡内海化的大麻烦吗？不讲高大上的美国利益，网红川普的历史记录就丢不起这个脸，这不要把国家之间的关系讲丢脸，这个不是一个国家之间利益的讨论范畴啊。网红，世界容忍得了翻脸如翻书的中共共匪掐住台湾海峡吗？所以独立的台湾符合台湾人的利益，更符合世界利益。 OK， 情况我可以实名证实，广州市花都区芙蓉派出所同样存在裸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受害人的口头言辞，不进行任何提供证据证人链条，直接在办案中心关押我半天，其中包含裸检。为了立一个故意伤人致轻伤的刑事案件，故意施加压力，我的这个被裸检属于变相的逼供，不属于降低报案率，但中国公安是无耻下流的猪狗，这事儿我亲身经历可以证明。 OK， 情况人越来越成熟以后，节假日从不出远门，宁愿附近找个地方露营休息，家里省钱啊，还可以避免外面的风险，外面吃个饭排队排到怀疑人生，吃的还是各种预制菜，自己烧点新鲜的不好吗？我以前一个同学买预制的煲仔饭，他捡来的流浪狗闻一闻就走，狗都不吃，可见多可怕。 OK， 观点，中国出游节假日出 出游节假日出门体验太差了，东西还贵很多。不过呢，其实呢，很多人其实中国人的旅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旅游，他们只是凑个热闹。真有人喜欢凑这个热闹，就是那个旅游景点，你看的人，你人山人海。我曾经有一次去杭州，然后那个车到西湖边，我一看人山人海，我掉头就走。为啥？没有意义呀，没有意义呀。当人已经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去他干嘛？没有意义呀。但是你看，还是很多人在那里挤来挤去啊，他就喜欢挤来挤去。那八达岭的上面的那个人已经不是摩肩接踵了，已经是前行贴后背了，还在上面排着呢。我都不理解，老实讲，我真的不理解啊。情况昨天看到天津有很多的商铺开始出售，09年那个时候马路上有很多标语写着一店一金铺三代摇钱树，这可真应验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才几年就开始旺铺出售啊。情绪，西藏、新疆、香港各地都朝着警察社会发展，失踪关押没有法律依据，民众生活中恐惧中。情况，深圳龙华汽车站附近流浪汉真多呀。大批失业青年在马路边被警察带走，便衣警察每天都在这里查手机，这真是一线大城市的真实面貌。那深圳除了这个龙华汽车站，那还有那个什么三河大神那边也很多啊，有多的是。其实现在不是深圳，你看看广州也很多。现在最没有的是哪儿？现在最没有的是北京啊，北京没有啊。广州现在桥底下都不让睡觉，搞那山这个水泥尖锥啊，不让你睡觉啊。情绪，恰逢国际劳动节假期，首先向各位道一声节日愉快，终于赶上了王老师的直播，非常荣幸啊，谢谢啊。最近梯子不稳定，但依旧会将王老师的每期节目看完，尤其是近期推出的每周新闻评论，非常的期待，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思考。虽然是初夏季节，墙内却如深秋一般萧瑟。刚才王老师说抱团取暖，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和冷静真的不容易啊！是的，感谢王老师继续团队每天的努力和坚持，这对我们墙内来说非常有意义。谢谢啊，谢谢你的支持，也希望你保重啊。情绪，感谢王老师精心制作的每天两次节目，团队辛苦了，谢谢，感谢这么多年来的陪伴，这里了解新闻和中美近况。观点，昨天和中国网友谈财经，结果他们知道台湾第一季度 GDP 3% 的增长之后，他们忍不住感叹，还是靠美国有饭吃。台湾自从蔡英文上任进行经济改革，台湾真的发达，一个已经是成熟的经济个体却还有 13% 的增长，真的是惊人。果然会不会搞经济很看人呢。台湾去年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的厉害，今年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的厉害，那么我相信明年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因为半导体。我相信这两年台湾的经济，这个韩国的经济也会非常的好，韩国的经济也非常好，也是因为半导体，因为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从目前来看，我认为美国依靠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美国经济现在情况全靠人工智能撑着，啊，要是你把这块拿掉，你一看，美国经济再往下走，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美国经济是被人工智能这件事情盖住的，美国经济也在往下走。这几个台湾发展半导体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部署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另外我提醒大家啊，我们明天这个每周新闻评论跟每周新闻汇总会上线，请大家留意，谢谢。